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我们要继续来思考主的复活以及将来主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盼望。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们没有听过，我也不太确定，准确性有多高，但是呢，这是你的，你就当这是一个比喻。有人说，人一生出来呢，就在死的过程中，你只有这个在教会才会听到一开始就讲死啊。我们每天都要死去很多的细胞，是不是？估计每一秒钟我们有100万个细胞要死去。但好在的是，死去的细胞有新的细胞来取代。年轻的时候，活的细胞呢比死的细胞强，所以一大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受伤了，这个伤口可以复原。这个骨头折断了，它还可以补回去啊。可是老了之后呢，这个活的细胞就没有那么强了啊，受了伤没有像以前那么快复原，骨折的话也不一定能够补回去啊。慢慢的，你看了这幅画，慢慢的这个活的细胞呢就被死亡说吞灭，人就过去了。也许有人说，如果我们有个办法叫细胞不死，那人就不会死，是不是？对不对？好像是哈，学生物的啊，你知道有好些人已经有不死的细胞。而且不死的细胞的人还不少啊！你知道不死的细胞叫什么 ？cancer 啊，癌，不死，我们还要把它弄死。也许有人说，如果我们有个办法叫我们新陈代谢呢，可以持续不断，那个人就不必死了，好不好？不好，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不是很好的例子，但是你开车开在路上，忽然间有一部车呢在路上乱开啊，使你很气，是不是啊？到一个地步呢 you have road rage， 他们所说的啊，你就有一个基督徒不该有的脾气，一口骂出去，你去啊，那怎么样怎么样啊，下面不讲了啊。可是呢，他偏偏就一直活着啊。那每一天你一个星期7天都给你在 Zoom 来 Zoom 去的啊。那你知道人可以就算不死也不一定好过，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罪的问题，不但是路上那一个开车的人的罪，我们自己也是。你知道如果人可以自然不死啊，自然不死，你知道死去最多的是谁？死去最多的是好人。为什么？因为坏人通常手段比较狠，是不是？一刀就把你砍了啊。这样子的话，世界的哪一种人越来越多？请死亡不要这个死亡的话，他能不能不死啊？他势力很大，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人才会有些反省，才会有一些恶人会有所谓的醒悟。所以那要怎么办呢？不是不死，也不是去寻死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是基督永恒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五十节开始，我们五十节一直读到五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角末次响起的时候，因号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就算是现在的生命力维持的话，我们现在血肉之体还是无法承担承受神的国。我们需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死亡对真实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不是结束，乃是更新的最后一步。我们今天呢，我们仰望主，我们肉体虽然衰残，像哥林多后书说的，但是心里头心思一天心思一天，最后的一个更新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更新，我们将要在主的荣耀里。有一首歌我要给你们听，因为不容易唱，大家大概有听过，所以我就没有请大家唱。这首歌英文叫做 I Will Rise， 它是中文的翻译啊。
我已找到真平安，就算气息会枯干，有着平安在我心，我心灵的安宁。基督他已得胜，胜过了死亡全能，号角为他吹起，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会苏醒。当你呼唤我，忧伤痛苦都不在我心，如影飞去，在主脚前献上自己心情，我心情。那一天即将来临，黑暗不在这里，你的光照亮生命，开我眼使我相信，基督他已得胜，胜过了死亡全能，号角为他吹起，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会苏醒。当你呼唤
我给你们看两张相片啊，这是2006年在那里弹琴的是我，那时候我还很瘦啊。这是中部一个校园的小教会，你们听过，这稍微讲过，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详细一点。我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参加一个机构去当在校园里头当传道人。这是校园里头一个小教会场地呢是借用一个美国教会，它很大的美国教会，刚好的它有一个小教会不在它原来的教会那里不晓得是怎么会有的，但是是一个小的教会，他就让我们用，所以我们就来你知道在中部呢，这个校园的教会呢人数都不多，我们这里大概60-70位左右，算是比较大的了，比较规模比较大的。10月1号2006年是教会第三周年纪念。我要你们注意的是这两个人圈圈一个是在唱歌的，那是一位弟兄，一个是坐在最后一排的，那是一位姐妹，他们是一家人。我刚刚那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英文的 I Will Rise， 每一次听到那首歌就让我想到这家人。这弟兄已经生了癌症过世，为什么今天又在提呢？因为他是在圣诞节早晨过世的，他过世的时候也在场。那这是教会后来寄出来的我们亲爱的某某某弟兄在今天12月25号2011年10年前早晨3:05被主接去，他是在他与他父亲的电话中平静安详离开的。感谢主，他爸爸在这之前几个小时在台湾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今年是2021年，就是十年啊。为什么要提他呢？神没有，他就是那一位，我说他一直觉得神会医治他，神最后没有医治。他在过世的三点钟那一个时刻，在两个地方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半夜忽然间起来啊，觉得有什么不妥，就为他祷告，后来才知道他过世。其中有一个半夜起来的时候就在唱这一首 I Will Rise 的副歌，但没有忧伤，再也没有痛苦啊。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大概猜这位弟兄过世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想神要借着这两位来安慰他的太太，让他晓得说啊，神又在看顾。特别是这一位弟兄呢，他生前一直希望他爸爸能够信主，他爸爸一直没有信主，他爸爸并不知道他癌症复发，也不晓得他快死了，并这些都不知道，他都没告诉他爸爸，但是他听到他爸爸要受洗，所以他虽然昏迷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昏迷的，因为他在这个止痛药里头根本醒不过来。可是爸爸受洗完之后回家，回了家之后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忽然间整个人醒过来，之前昏迷的啊，之前这个很沉睡的，忽然间他醒过来，就在电话上跟他爸爸谈，他爸爸就告诉他受洗。那个时候，他爸爸大概也才知道他已经快不行，所以他这个人呢，撑到最后，听到他爸爸受洗了之后，他才愿意放手啊，所以在电话中过世。这个弟兄呢，不是只是这个他过世的这个事情挺神奇的啊。这个人呢，他为神摆上从来没有犹豫的啊。神没有召他做牧师啊，神也没有召他放下工作。但是呢，在我那边在那里几年呢，他只要公司以外的时间，他能够做的他都尽量做，他为学生摆上的他都尽量摆上，他从来都没有你很少听到他说这个除了公司以外的事情他的时间他需要自己用，他都完全的摆上，从来没有犹豫，也从来没有埋怨。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他这么说，在15:58那里，所以弟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而且我们的劳苦是一个不怕死的劳苦。这位弟兄从来没有埋怨过，在教会里头，后来因为我的老三生出来了，我不能够在各个校园到处跑了，我就从那个机构退出来的时候，这弟兄还跑来说要不要做我们的牧师，说教会那么小，你们能够承担得起吗？他说没有问题，但老实说后来没成是因为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担心所以他们没有，但是这个弟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他认为说要的他就全部付出，别人有没有付出没有问不是他所顾虑的，他能够付出的他就完全付出。 你就发现到这样的一个弟兄，他是为永生而活，他不是为今天而活。神也赐他挺富足的，但是那些富足并不让他开始顾虑自己的生活，这些的富足反而让他更没有顾虑的为神而活。所以我今天主要还不想是分析太多的经文，但是我要大家了解的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若没有复活，基督徒比众人更可怜。若没有复活，这位弟兄的确比众人都可怜，他不是只是跟众人一样可怜啊，他比众人还可怜。因为他这样子的付出做什么？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若没有复活，他什么都没得到。而你说这个得到心理平安啊，他心里能够平安也是因为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盼望也不会有什么平安。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常在想要讲这个复活要怎么来要怎么来 convince， 就是怎么 convince 你们说这复活是真实的。我大概很难用理性来告诉你，很难用逻辑来告诉你，我只能够用这位弟兄的见证告诉你，还有用许多许多宣教师的见证告诉你。那我上次也做了，我最近大概是也开始老了，所以我就开始想很多复活天堂的事。以前呢，听人家讲的话就坐在那里，好像他在讲这个天方夜谭，我是信了啊，但是好像总是摸不着边。但是越来越是有这个感觉，有没有啊？有的话你们也大概不是比我老呢，也开始跟我一样老了啊。因为你会开始想说，这人生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年轻的，他叫 Roland Bingham。Roland Bingham 是这个苏丹内地会的创办人。Roland Bingham 的父亲在他13岁的时候过世，年幼的他就需要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后来呢，他就当了老师，后来来到这个救世军，就是 Salvation Army 那里，就听到福音之后呢，他就愿意将一生献给基督。16岁的时候，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他和两个年轻人，三个里头最年长的，也就只有25岁。他们的热切啊，他们热切希望能够到非洲的撒哈拉啊。哦，谢谢啊，我忘了还有这个图画啊，那相片，要向这个6000万未得福音的苏丹人啊，见证基督的救恩。所以在1893年的时候，他们到了这个非洲去，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差会的支持，他们只好自己去，他们自己出发跟随神。19世纪有什么？19世纪有疟疾，疟疾是非常普遍的。为什么差会不支持他们呢？因为大多数的差会认为接触苏丹人是不可能的，接触苏丹的人大部分都死了，所以一定不在神的旨意之内。19世纪，这三个年轻人就进了非洲，果真什么？受了疟疾的侵略。两个人，一个是多伦多的 青少年人，一个是 Buffalo 纽约巴啊水牛城的年轻人陆续都死了，只剩下 Roland Bingham 回到加拿大的家。虽然他病了，可是他就一直想要再去。后来呢，他有一次还有一次机会再去的时候，要去接触这个苏丹人的时候，又赶上了疟疾，就回家。啊，这一次他就不能够再去非洲了，可是他却陆陆续续派了不少宣教士去。你凭这个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是很愚蠢的事情，是不是？明明有病，而且是疫情，为什么还要进去？这样子想的时候，在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是聪明的，因为你保存了生命，日久方长，还可以还要你还可以做很多事，只要活着。可是对那三个年轻人却不是这样子的想的了。在他活着的那些日子里头，那些还正在活着的苏丹人怎么办？也许他们二十年之后，这个疟疾的问题解决了之后，那他们可以进到苏丹，可以传福音的时候，可是那之前没有听到福音而过世的苏丹人怎么办？你说你这样子进去也传不到福音，你就病死了。可是他们心想的就是进去传福音。神能够在他们在还没有进去之后就病死的，能够做些什么，能够成就什么，这就神知道，以后我们也会知道。我们今天也许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能够跟你们讲的，他们死到底成就了什么。但是他们是为永恒灵魂的需要而摆上，他们不怕死亡，也不怕疾病。为什么？因为复活对他们是真实的，复活既是生死的，这一生长短，这一生长短只要一件事情，就是逃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所以当你来看，从他们的生命来看的时候，你再来看这段经文，你说这个经文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想到是我们的盼望，是不是？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想到的是那些人怎么办，这疫情中的人怎么办。他们不能承受神的果，他们不能承受那不喜坏的。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必喜坏的血肉之体都会喜坏，如果能够换取一个人能得着神的国的话，他们情愿摆上。所以在人世人当中看的话，他们是愚昧的。在很多我们今天在美国在先进时代的基督徒来看的话，他们策略不够，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却是忠心，他们乃是尽他们所能的摆上。你记不记得那句话，他乃是尽他所能的，耶稣讲的这句话，你传到福音传到任何地方，你们都要讲这一件事情，尽他所能的摆上。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可能还不晓得，我们过去几次呢，我们都有去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读经营。 从疫情开始我们就开始去啊。那 有人会担心我们去的一共三次啊，我们都很谨慎，但是第三次的时候就得病了。我们一车人去的只除了一个以外其他人都病了啊。所以八月份我有几周没有办法来聚会，今年底呢我还会去，不是因为我不认为疫情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来没有这种的心态。我也知道疫情有可能很严重，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家人也有非常严重的。那之前呢我还会需要去几个查经班拜访，之后才去营会。这些查经班都是没有牧者的啊，也都在中部。但是很多查经班因为在疫情的当中不能够聚会，又没牧者鼓励他们的时候，很多许多的小查经班就变成几乎就消失了，就起不来了。我去不是要告诉他们说疫情算不得什么，不是，我去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灵魂灵命还有更严重的问题。疫情从来不是小问题，但是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的。那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说某某人他这个信主了，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帮他受洗啊？说我需要跟他谈一谈。你们知道在这里你们就知道哈，你们所有有报名受洗的，我都要跟你们谈一谈，然后上课，然后还尽量要确定说你是清楚的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迟一点再跟他谈。我们去是因为有许多人。我们这里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许多人疫情的关系是在网上聚会。你知道在网上聚会是什么情况呢？慢慢的这个聚会就非常的松散，你可以一边聚会一边做其他的事。你在这里聚会看手机，旁边人会知道你看手机。在聚会的时候你看手机，没有人知道你在看手机，你看着荧幕，荧幕上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就越来越松散，魔鬼的诱惑越来越大，很多人就掉入这个网络里头，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有些人是担心疫情而不回来教会，这是可理解的，但是恐怕也有不少基督徒，这是挺方便的，疫情就变成一个借口，不回来了。所以中部的查经班有很多很多流失的，基督徒站不稳的。你会问说，那你又是从外州来的，而且又是 Michigan 来的啊？那他们不是更怕吗？我不晓得啦，但是我就鼓励他们了，我也没告诉他们我是密西根来的。但是如果我有症状的话，我大概也不会去，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所有密西根的人都是生病的，是不是？在世人看来，这是愚昧的事，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多想想自己，把自己留着，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如果神不留你到以后的话，以后又拿来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还不至于不戴口罩，我平时也都戴口罩，到了就算不在教会，我到这个买东西的时候我也戴口罩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美国人都不戴口罩的有一些美国教会 他们聚会的时候大部分也不戴口罩的。我们有时候会想说他们怎么不把疫情当一回事。我们认识一些美国人，我听他们讲，他们并不是不把疫情当一回事，他们乃是晓得。但是他们会说看不到人的脸，就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所以他们也有得疫情的，他们得了就得了，他们也不怪谁，因为他们晓得有一个更重要的价值，他们要去得的，就是每一个人能够看到每个人的脸，能够晓得每一个人的光景。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知道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他们做了选择，他们也晓得他们的复活的盼望，他们就为这复活的盼望而行。我要讲这个例子做什么？不是叫大家不戴口罩，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有一些人，他因为复活的盼望，他做了选择，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他愿意存着这复活的盼望而去做选择，影响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我知道有一些人在美国是很多，不少人就是不把疫情当回事的，我们会真的认为他们是不应该这样子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清楚的，也有一些人是清楚的，但是他们就做了这选择。所以在第一哥林多前书第15章50到58节这里，他讲的并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也不是只是说啊，以后我们碰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个盼望，一直不会太伤心。他乃是讲到说，这个盼望现在就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在58节，我们刚刚念的，就是坚固不摇动，常常借留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是这样的生活，彼得也是这样的生活。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彼得的前书的经文或者后书的经文，但里头你再仔细读的话，主日学也查过啊。彼得就是说你要存着天上那复活的盼望而过今生，不怕受苦，不要怕受苦，为义受苦，只要不是为罪受苦。所以怎么样，你要能够劝一个人相信有复活，复活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唯一能够让人家坚信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确看得出来没有复活，你的生活就是非常愚昧的，非常愚昧的。真的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着那一个复活的生命啊，在今生里头。我们对疫情的看法决定是怎么样，每个人有不同的拿捏，但是千万不要存着惧怕死亡的心态。因为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历史里头，教会都是往死亡冲的，一大堆的宣教士都是往死亡那里去冲的，没有冲的话，就没有今天我们中国人坐在这里信主的。中国人会信主是因为有很多宣教士往死亡去冲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传，也许传不到，但是有些人也许传得到一个，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他们没有存着一个反正我们都是复活的人，我们就为了今生摆上，为了将来这个永恒而摆上的话， 今天恐怕中国教会起不来，但是中国教会一定会起来，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神的教会的。就算我们不起来，有别人会起来，这是实在的。那一些看见复活盼望的人，因为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不怕。像当初初期教会的这个使徒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你看到使徒们到处传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多人纳闷，耶稣如果不复活的话，这些人怎么敢站出来不怕死的？这些耶稣为什么会死？因为被罗马兵丁抓起来，而这些人之后还起来，原来是胆小的，在一个房间里头躲起来不敢出来的，结果全部站出来了。说耶稣复活了，如果是骗人的，谁为自己的谎言死呢？你也许会为别人的谎言死，但是为自己知道的谎言死 有几个呢？使徒们站出来，因为他们站出来说那耶稣基督复活了，人们就真的看见，从他们胆量当中就晓得，耶稣如果没复活，这些人不会站在这里，这些人不会在这里传讲这福音。复活的盼望一直都是我们能受苦的一个盼望。我们不能受苦，因为复活的盼望没有在我们内心里面落实，我们只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确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常的仰望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依靠他。今天的信息不是叫我们今天听了回去之后就往死往冲，但是我不要你们惧怕，我要你们好好的祷告，看神怎么带领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神摆上。这位弟兄他没有，前面的那一位弟兄他没有遇到疫情，但是呢，他在顺境的当中，他就愿意摆上。你知道他癌症复发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家，那时候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只是复发。他复发之后一年之后才过世的。那时候我去过他家，坐在那里，他还跟我谈。他谈什么 ？Dennis， 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做牧师？他在已经生病了，他的脑子不在他的病情里头，他在他当地的教会里头。他说不要担心啊，这个生活费的问题不需要担心。当然他不会跟我说他会负责，但是我晓得那他的意思，从他的这几年来那几年来认识他的这个人格里头，我就晓得就算没有人付出的话，他都愿意全部的摆上。这是一个为神而活有复活盼望的一位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当你真实的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真实的落实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就好像那一个基督徒，那一群的使徒们，原来是胆小在房间里的，但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往前冲，带着神的使命往前走。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今天呢，我们来清唱耶稣在船上主是我奥秘。我稍微再解释一下，上一个星期没有太多上一次没有太多时间解释。耶稣在船上，天国在心里，意思说耶稣在我的这个生命里头了，这是比喻了由在这个器皿中呢，道在土地里， 油在器皿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先知有一次这个来到一个寡妇那里，寡妇那里说啊，说你做饼给我吃。寡妇说我就剩下一点点油。寡妇说啊，以利亚说你不要担心，你先做了给我吃。这种话只有以利亚讲得出口，人家是寡妇，还有一个孩子，说你把你剩下的这些油做饼了给我吃，你不用吃啊。为什么？因为他深信神必供应，所以油在器皿里，虽然就是最后一丢脱，最后一点，就却一直用不完。倒在种在土地，虽生儿养女，这并不是叫我们不在世上生活，你可以在世上生活，生儿养女，但却仍随主不离，手作砖和泥。也许我们有一份工作，但是我们的心却一直向神来祈祷。身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日新意。这世界也许有东西能够求我的这个身躯，但是耐不了我的灵体。遇到百般思念，主恩亦超奇。地上无所爱，天上却有他主。宝贝在瓦器里，我这个瓦器虽然是脆弱的，但是有这个宝贝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旨意，并非有我的私意。海枯与石烂，永爱不改移。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但是在灵魂那里是无边界，这是我们的盼望。原门是关闭，这如果你清楚的话，这是雅各讲到他的心对世界是关闭的，里头百花齐献美是献给神的，但是不是对着世界的。楚生吉里西，乌鸦来服役，也就是以利亚的故事。他来到一个溪水旁，那时候是旱灾，那他就在那里，神就每一天差乌鸦来服役他。乌鸦是挺贪吃的，乌鸦会贪吃到一个地步，还有生肉给你的话，是神迹。唱哈利路亚，主是我金丝，主是我一切，主是我奥秘。有人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子生活，他们看不懂，因为有个奥秘，主复活的奥秘，没有人信的话，就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你有歌词吗？给我起个调 C 的G。那个太低了哈，对不起啊，应该是OK， 好，我们一起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耶稣在船上，天国在心里，油在器皿中，道种在土地，水生儿养女，人随主不离，向神道起，身体虽毁坏，内心日新意，能求我生去，乃和我聆听。
百般试炼，独恩已超期，一生无所爱，天生却海枯与世难永爱不改矣，人力路中有限，灵魂便无圆满时关闭，百花齐鲜美，出生即离兮，不亚来复矣，唱哈利路亚，主是今世，主是我一切，主是我奥秘。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奥秘。主，让我们的眼能够常见你，你是那位复活的主，让我们不是只是保存自己，让我们乃是为你而摆上。在疫情当中有各样的挑战，我们也不要胡乱的鲁莽的向前冲，但是赐给我们一个不胆怯的心，靠着你，主，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指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脱去焦虑，让我们能够把自己伏在主你大能的手下，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世代的当中，让人能够看见我们身上有一个复活的奥秘。他们若不晓得，他们就不明白，但是唯有确信那复活盼望的人就晓得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的为主而活。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每一天为你而活。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